大家好。感谢主哈，我们有个两次的聚会。今天下午我们是讲到这个你看到了什么，那主要是要谈我们是用什么的眼睛在看东西，其实就是我们要谈到那个昨天我们讲的那个 IQ 啊，因为现代人很相信自己哈。那我们最近看到了什么啊？今天下午我们有差不多一个半小时时间来谈这个问题哈。那我们也看到，其实我们所看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啊。我们人类现在的科技登陆月球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可是月球距离我们很近啊，我们下午讲过了，如果用光的速度去跑的话，已有三分之一秒就到了啊。可是我们今天的宇宙，从1990年哈勃望远镜出去了以后，我们探测回来更多，哇，动辄都是几十亿光年、几十亿光年、几百万光年。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看到的实在是很有限、很有限啊。但是呢，我们这个很有限、很有限的，在 QQ 方面，我们真的是很有限。我们不要觉得我们今天是科学昌明时代，我们什么都懂了。其实我觉得科学越发达，我们就越发现我们不懂啊，因为很多的数据说出来，说了半天只是数据，那些数据究竟是它的真意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还是很难了解它哈。那而我们所能够了解的也不过是非常少又少而少的一部分。所以科学越发达，我们就越发现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越多啊，我们不了解的东西越多。所以从 KQ 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实在是非常的有限。但是呢，我们今天下午也特别提到了哈，我们每一个人哈，所以我们要看问你怎么看你自己啊？上帝怎么样看你啊？那我们今天下午也提到了啊，因为上帝在造我们的时候，就从地上的尘土造了我们啊，然后他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然后他在我们鼻孔里吹了一口气，让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我们人真的是很特别的啊，很多看不见的部分，但是它依然存在。所以下午我们特别举了三位重要的科学家，他们对人的看法啊，然后最后的那一位耶鲁大学的教授，他发现每一个人都是无价之宝啊，无价之宝，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啊。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是非常值钱的。我们也引用了一句很重要的一句话语，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我们是 unique one in the world。今天的我是上帝给我的礼物啊，明天的我是我给上帝的礼物啊。What you are is God's gift to you. What you will be is your gift to God. 我觉得这样的话，我们在找到了我们在宇宙中间的定位，这就是我们的前提。昨天晚上我们曾经提到，错误的前提加正确的推论加狂热的执行等于什么？各位记得吗？万劫不复的悲剧啊！所以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怕的了哈、啊。如果你把自己的定位搞错了哈、啊，你把自己的生命的前提搞错了啊，那你推论越正确，你执行越狂热，你就离道甚远哈、啊，你就离那个生命的源头就越来越远，那就是非常可怕。我们今天的人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哈。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听到我们的第三次的讲哈、啊，那第三次讲我们就要讲到关于上帝的事情哈、啊。我们前面讲过的有关 IQ 有关 KQ 哈、啊，那我们今天晚上我们想讲一下有关于 GQ 哈、啊。昨天晚上我们最后讲那个圆啊，我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那个圆哈、啊，我们是有四个层面对不对啊？对上面讲我们说有，我们有这个 GQ 有上帝啊。对这边言，我们有自我，每一个 IQ 那个 I 是永远的大写，所以我所强调的 IQ 不是 intelligent 啊，不是你很有学问，你很有地位啊，或者你很会读书，你的 IQ 就高，不是，那不是 IQ 啊，那个是属于知识范围内的啊，那是属于经验范围内的，那是属于 KQ， 那个不能属于 IQ 啊，真正的 IQ 就是你能接纳自己，对自己有智慧，认识自己是谁啊。这个我们今天下午有讲啊，我们今天下午有讲。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就要来谈一谈哈、啊，这个上帝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很麻烦的一个东西哈。所以我今天用个题目叫做如果有神，如果有哈，那我们如何去找到他哈，我们如何去找到他。那这个问题哈，圣经的说法哈，很多人一听就反感哈，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啊。那对神的观念，圣经提出一个观念叫做到神面前必须信有神，你必须信，你要用信心来作引。那我们都说我要看见才算啊，所以我们在做福音工作，我们常常说我没有看见的要我怎么信呢？我并不是不想信啊，我很想信啊，可是我看不见呢，可是我想不通啊啊！那如果你听过下午这一堂，你就知道你看见没什么了不起啊，你看见的东西其实很有限很有限。如果上帝在你的看见的范围之内的话，那个上帝就小得要命，那个上帝就会因人而异啊，对不对？所以上帝是超越，上帝他是创始者。所以圣经中一开始没有跟我们辩论上帝的问题，他说起初上帝，在一切时空之前，上帝是创造一切时空的创始者。所以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不是用你的感觉，不是用你的视觉，不是用你的理智，是用你的信心来接受。哇，你说这个太难了哈，我们现在是一个科学时代啊，我怎么可以没有想通我就接受呢？我怎么可能就相信呢？但是圣经上讲得很清楚啊，来到神的面前必须信有神，因且信他赏赐了寻求他的人。我其实我在没有信主之前，我对这句话也是不太能够接受，不太能够了解。但是当我真的接受主以后哈，我就为这句话大大的感恩。我说上帝哈，如果要求所有的人都是想通了才信上帝的话哈，那信仰真是太奢侈了啊！有谁能够想得通上帝呢？你不要说想得通上帝哈，你想通你的儿女没有？你就发现奇怪，这从小带大这个小子，我越来越不懂他了，对不对哈？你天天跟他在一起，你不懂他，对不对？夫妻之间真的彼此都认清楚了吗？都了解清楚了吗？不见得。我们现在发现人跟人最大的问题就是很难了解你，对不对？我不知道究竟怎么回事。所以你知道我们的了解跟我们的理解实在是在一个很有限的范围之内。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把上帝装在你的了解之内，那个上帝就比你的了解还要小，那上帝就小得不像个上帝了啊，这个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来谈这个问题哈、啊。所以他这边强调说，你要信有神，你要相信有一位神，因为他太大了，他太超越了，他太始终了啊。所以你来他面前，只有用信心去接受，而且你要相信他要赏赐那些寻求他的人。如果你愿意寻求他，他就愿意赏赐你。好，我们从这样一个概念来出发做一点思考哈。啊，第一，我们要问有神我怎么知道。其实哈，各位你知不知道不重要。苏格拉底哈，这希腊最聪明的哲学家，也是人类大家公认最重要的哲学家哈，他有一次他决定他要出发要去寻找智者，因为他是苏格拉底，就是寻智者了啊。我们知道哲学的意思哈，就是寻智者，他就要去寻找智慧，他就出发去寻找智者，碰到了一个人就问，请问你智者是谁？就那当时我遍读群书啊，博览群书啊，那当然我是智者了。苏格拉底很失望就走了啊。碰到另外一个人问他说啊，请问你智者是谁？他当然是我，你看我统治万邦，我治理万民，井井有条，那当然就是我了。苏格拉底很失望又走了啊。然后苏格拉底就问了很多人，每个人都说出自己的聪明所在。苏格拉底后来就回到他的本家，他就宣布，他说我遍寻智者不惑，我终于发现智者就是我自己。为什么呢？他的答案很有趣哈，他说因为众人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 只有我知道我不知道，所以我是智者。我非常喜欢这句话。我今天下午也讲过了，对不对哈？那个曾经到过你们教会来领会的黄小石教授啊，他当时去应这个博士资格考试的时候，那个教授就是这样告诉他的啊。你要做博士吗？你要开始做研究博士的这个学生吗？第一个条件，你要知道你什么东西不懂。你以为你什么都懂了，你就不要做了。或者你不知道你不懂什么东西，那你也不要做了。你要知道你不懂，你才会去问，你才会去追求，你才会去了解。所以苏格拉底说，我终于发现我就是那个智者，因为我知道我不懂。当然我们现在都公认苏格拉底是个智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不懂。所以我从这个故事我就写了一句话，我说承认不知道的重要，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苏格拉底承认自己不知道，所以他成为我们历史历代以来非常伟大的一位智者。所以我就写了这两句很好玩的话，知道不知道的知道。什么叫知道？知道不知道的知道啊。那当然呢，把这句话再发展一下，我们就可以说看见看不见的看见。今天下午我们讲了很多关于看见的事情啊，我们也问了很多你看到了什么，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会发现我们看到的常常是错的，我们看到常常是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背后还有一个大的背景我们没看见。今天下午我们介绍了那本书哈，一本很好玩的书哈，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啊，你知道不知道那是一种很重要的知道，你看见看不见那是一种很重要的看见。如果我只相信我的左眼，你们下午来的你就知道了，那你们就惨了，对不对？因为我的左眼视网膜黄斑部有个血块。如果我只相信左眼，我就吓得赶快跑，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在基督徒会堂聚会的人都没有头，不是你没有头，是因为我的视网膜黄斑部上有一个血块挡住了你的头，所以我看了看你们都没头。但是我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知道是我看没有看见，不是你没头，是我的眼睛有问题。我说这种看见很重要啊。而且当我讲这些事情，你看 我没有什么悲哀，哟，好像完蛋，我觉得我很坦然。我知道我的左眼有这个毛病，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哈。所以我们如果要去说对神的事情哈，第一个你要对自己有些认识，我下午就讲很多了。你要对自己有，你要知道自己是很多都不知道的，你要自己知道很多你是看不见的，你要有这两种知道跟这两种看见，你才能够去知道有关上帝的事情。但是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就以为我们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看见，所以我们说我没有看见上帝，我怎么相信上帝？你没看见有什么了不起吗？你要知道你很多东西都没看见呢，何况是上帝呢，对不对？你不知道的东西也很多啊，对不对哈？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说隔行如隔山，对不对？你会发现隔行如隔山，真的差得很远啊，对不对？不懂就是不懂嘛。尤其现在这个专业越来越专专专专专专到最后隔了一点点就完全不懂了，很困难，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了解。然后第二个我们就要看我们思想上帝的事情哈。第二个我们要问的就是说，每一个人的主体，每一个人啊，我们说我们这特别强调你主体性的事非常重要，对吧？你是一个人，你就会发现每一个人都在思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上帝的问题。所以各位你会发现哈，只要是人他就在寻找上帝，这个很有意思哈。从最远古的原始人到今天我们的现代人，你会发现只要是人他一定在找上帝。所以宗教是人类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人都会在找上帝。我下午提过了啊，你为什么去找一个东西呢？ 啊，你有没有找东西的经验？像我这种年龄就很麻烦啊，我常常东西掉了就记不起来了啊。昨天这个长老来接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说我的秘书啊特别提醒他说，这个我们这个林老师很喜欢戴帽子，但他常常会忘掉他的帽子啊，提醒长老提醒我注意我的帽子到哪里去了哈、啊，真的就是这样哎，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我的帽子到哪里去了。当时我一直在想我的帽子的时候，我告诉你有个先决的条件，我一定有帽子。如果我从来都没有帽子，我就在一直想帽子，那我就是神经病。所以当你去找一个东西的时候，一定是你以前有了个东西，一定是有你才会去找。如果根本没有你去找，那是很奇怪的事情，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所以说你会发现，只要是人他就是在找上帝。哎，是不是原来人跟上帝之间有一个关系，然后的关系隔断了，所以他就一直在找这个关系啊。所以我们会发现哈、啊，人类对于上帝的追寻怎么找呢？我们会发现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人在找上帝。所以我今天晚上的主题要讲是人找神，或者是神找人啊。绝大多数的宗教都是人在找上帝，人在找上帝，就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理性，用人的经验去找上帝。所以用人的方法，用人的理性，用人的经验去找出来的上帝，他就是人类理性经验的投射。那这种找来上帝哈，它是人寻找神的一种经验记录，所以我称它为 KQ 就是一种知识啊，理性知识，一种经验知识的范围东西。所以宗教啊，宗教这个东西啊，它可以当做一门学术来研究。所以现在在台湾很多大学有宗教系，有宗教系啊，基督教也可以当做个学术来研究。我们中原大学就有宗教研究所啊，我就是那个宗教研究所的创办者，当时是我到教育部去争取成立那个宗教研究所的。所以它可以是一个客观外在的人类经验理性的一个记录，就好像我们对于物质的追求研究就变成物理学啦、化学啦、什么什么学了什么学了，我们就把它当作一门学问来做。人类对于宗教的寻求也是人类经验跟理智的一种寻求的记录，所以它都是属于 KQ， 在 KQ 的范围之内。好，那么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概念来看，我就发现只要是人他都在找上帝，所以宗教是人类最普遍的现象之一。好，那么这个是我们从主体性的内在事实，我们看到上帝是普遍的存在在你的某一个我们不知道的地方，你没办法用解剖去把它解剖出来的。你说没有办法解剖出来就没办法验证出来就不存在，那这大有问题了啊！是不是？当你说你这样讲话伤害了我的尊严，那把你解剖什么地方有尊严呢？没有，你找不到尊严嘛。但你都知道我们有尊严嘛，是吧？当你说我爱你的时候，什么地方有爱啊？你说我心里有爱啊，你解开了看看，你把心拿出来看哪里有爱，你找不到啊。所以你会发现哈、啊，我们这个人类很有趣哈、啊，有些东西是看得见的部分，我们的四肢、我们的五官、我们的内脏啊，现在解剖都可以看得见，没有问题，那是看得见的部分，那叫做 parts。甚至于我今天下午讲过了哈、啊，那个Professor Tashiro 把一个149磅重的送去做生化分析，哇，他什么元素什么元素什么元素清清楚楚的，都是可以看得见的。可是呢，人类人这个存在哈，他有些部分是看不见，但是他确实存在，尊严啊、爱啊这些东西，他你怎么找都找不到，但他就是在，人就是有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我就觉得是很有趣的一个主体内在性的一个事实啊。好，那我们从这样一个角度，我们如果再往下看，我们来看看有无神论者啊。那无神论者究竟是怎么回事啊？那我们近代的无神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尼采啊，尼采。我今天没有时间讲尼采啊，因为讲尼采可以讲好几个钟头啊。尼采他是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啊，他从小在教会里面，他甚至于常常这个会讲有关圣经的道理，所以有人称他是小牧师。可是他在读大学的时候，他开始接触到更多的希腊的思想。昨天我们讲过了哈，现代化的一个部分就是希腊，一切都是理性至上，经验至上，所以他就开始走进了一个思想的道路里面去。当他从思想道路去思想，他就发现在他的思想里他怎么都找不到上帝。在那个时候，尼采一方面从小受了很严格的基督教的这个思考，他觉得一个人应该是一个圣洁的人，应该是一个完美的人，不可以犯罪。所以他在大学读书他很痛苦，他参加了一个社团，他发现那个社团的同学啊不太守这个道德的标准，他非常生气，他就宣布退出那个社团。不仅宣布退出，而且他发表一封公开信谴责人家不道德，他就退出了。哦，你说他是个非常讲究道德的人，这很好。可是当尼采用他自己在挣扎道德的时候，他发生了一件很麻烦的事儿。有一天他到了一个不该去的地方，在他的日记里面他写下这么一句话，他说，我忽然间发现有六个身披廉价金纱的妇女向我走来。啊，你就知道是个什么场合了哈。尼采非常的紧张，正好旁边有一台钢琴哈，他就走到钢琴面，他就弹起钢琴来了。他说，当琴声从我指尖溜出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平静了。所以他很光荣地宣布他胜过了那个情欲的引诱。所以台湾的这个音乐教室有个广告啊，叫做学音乐的孩子不会变坏，好像有个证据就是尼采，对不对？可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尼采去了第二次。哎，对，你猜对了哈，我猜第二次就是把钢琴抬走了，所以尼采就第二次就失败了，第二次他就失败了。而且他不仅是失败了，他很不幸的他就染上了梅毒。所以我们今天去研究尼采的思想，我觉得很奇怪啊。尼采开始正面的逃避基督教，攻击基督教，就是从那一年开始他就逃避基督教。这句话是他非常有名的，他说，如果真有上帝，我如何能甘于不是上帝呢？因此上帝是不存在的。上帝不能存在，上帝如果存在，我的秘密都没有了，我的黑暗就全部被照明了。其实圣经上早就讲过了嘛，对不对？神就是那光，对不对？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黑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对不对？所以尼采开始发展他的无神思想，开始发展他的反神思想。他在扎勒斯特拉那本书里面，他借用那个人的话语哈，他说这个上帝不见了，上帝被我们杀死了啊，被我们杀死了。其实尼采心里有一个感觉，他心中的那个上帝是被他的罪恶杀死了，是被他的黑暗杀死了。他做了那件违反那个情欲的那件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啊，他心里非常不安， 但是他不愿意面对，他就要逃避那个不安，他就要把上帝从他心里推走。所以他们说上帝死了我们就更自由了。哇，今天的确是这样啊。这俄国的这位很有名的啊，卡拉马佐夫兄弟们的作者啊，多斯托耶夫斯基，他说过，他借他那个里面那个伊凡讲的话，他说如果没有上帝每一件事情都是合法的。好，所以我们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啊，我们把近代的无神论者来看，这位心理学家啊，他调查美国无神主义邪径促进协会的这些会员，他发现无神论者的理由，请注意到哈，并非因为或有理智上的证据。各位你要知道，证无比证有更难，对不对？如果各位你要我证明上帝给你看，我保证让你失望，因为没有人可能证明上帝给你看，证明到完完全全令你满足，不太可能。但是呢，我还是可以讲出很多理由，为什么我要相信有上帝。我今天晚上就会讲，虽然我的讲的那些东西你还有很多理由你可以不承认它，但是最少我有很多理由来讲。可是呢，证无那是很难的了，你怎么去证无呢？对不对？证无是更困难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位心理学家他说不是因为理智上的证据否定了上帝存在，而是因为其他的特别是道德因素使然啊。所以这一点呢，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同样来看近代的一些重要的这些智慧人物，比如说巴斯卡，这位重要的影响物理学界非常重要的一位早期的一位思想家天才啊，他死的时候非常年轻啊。他写了很多不同的书，除了物理学、数学方面的书以外，他也写了很多有关人文思考哲学的书。在他的《沉思录》里，他说在每一个人的心中有一个，这非常有意思啊 ，God-shaped vacuum， 是一个上帝的形状的空间。那个空间就像上帝，所以呢，除非你把上帝摆进去，它永远是空的。你塞任何东西，因为那不是上帝所塞不满那个空间。这是巴斯卡讲的这句很有名的一句话啊。那么奥古斯都，我们知道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位我们很重要的一位神学哲学家，他是经过一大串的荒唐这个犯罪的生活、淫乱的生活以后，他重新悔改回到上帝的面前，所以他是尝过罪恶黑暗的生活然后悔改过来的。他讲过这一句话非常有名啊，在他的这个忏悔录里面哈，这个奥古斯丁的忏悔录是非常有名的一本书。他说哦，上帝，你为你自己造了我们，我下午讲过了哈，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跟样式造了我们，所以我们里面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有上帝的形状啊。所以我们的心除非在你里面找到安息，否则永远得不着安息。这句话我觉得是奥古斯丁的经验之谈啊，因为他曾经吃喝玩乐嫖赌什么都干过，到最后他成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思想家、最伟大的宗教家啊。今天我们人类的这个整个的文化史、历史、哲学、宗教学全部都受到奥古斯丁的影响，所以他讲这句话是他的经验之谈，他是真正的走过的人生的一个经验之谈。好，当然在圣经中我们可以看到保罗啊，保罗讲的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哈。保罗讲到他跟上帝的关系，他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下面怎么形容？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上帝已经给他们显明，所以上帝的事情啊本来就在你的心里，因为上帝在造的时候就摆在你的心里了，所以你就会发现不管是谁都要找上帝，也许你找错了，也许找的不对，但你就是在找上帝嘛，对不对？所以上帝把他的存在把他摆在你的心中，所以在你生命的历程当中你一定会找上帝。我们中国人说嘛，是吧？穷极乎天嘛，痛则乎父母嘛，对不对？ 所以当你必要的时候，你就会去找那个早就在你里面的那个位格，叫做上帝。好，这句话我觉得很有趣哈，是从人的主体内在性来讲到上帝的存在。那我们来看看在历史上的一些这些从事太空探测的人啊，这位帅哥啊，他的名字叫做 Green 啊，是美国的第一个太空人。我今天下午也讲了一些有关太空的东西啊，今天晚上我来讲到他们的一些信心的经验。John Green 他是1962年2月20号他驾驶友谊7号环绕地球三圈回来。哦，今天算什么三圈有什么了不起啊，在当时是不得了的大事啊。但是他在1962年7月他就写下这篇文章，我下午有提到这篇文章啊。Why I know there is a God， 我怎么知道这里有一位上帝啊。然后到了1968年12月24号你知道就是圣诞节的前夕啊，阿波罗8号这三位太空人他们第一次脱离地球的引力圈进入月球的引力圈，这是打破了我们过去物理学上的禁忌。我读书的时候我们的老师都说人类不可能脱离地球的引力圈，这是第一次啊，所以所有的第一次都是很重要的啊。但是很奇怪的，我记得非常清楚哈，我在那一天晚上1968年那天晚上哈，我那时候已经在大学教书了啊，哇很兴奋呐、啊、那时候台北哈、啊、还不是每家都有电视，我们家就没电视哈、啊、跑到朋友家去守电视啊，要看这个太空人究竟发表什么伟大的东西哈、啊、结果把我吓坏了，我听到三位太空人在月球上他们打开圣经朗诵创世纪第一章，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当时对我这个年轻人是相当大的震惊，我说哇这个科学家啊，登这个第一次冲破月球的引地球的引力进入月球引力圈，居然会在圣诞节的清晨传达这么重要的一个信息给我们地球。所以后来美国的邮政总局出了这张邮票啊，上面那个小的是地球，下面的大的是月球，因为那时候比较靠近月球，中间的那个几个字哈、啊、就是创世纪第一章 In the beginning God 上帝，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好，到了1969年，这是了不起的了，这是阿姆斯壮啊，阿姆斯壮登陆月球哈、啊、7月20号10点56分哈、啊、那么他就说一小步一大步啊，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啊，这句话是很有名的啊。然后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这一次哈、啊、很奇怪的，他们在月球表面上留下了一个纪念物。我那一年啊，后来我就有机会到这个德州啊，这个 Houston 太空中心去啊，我就看到他们在卖那个纪念品啊，其中一个纪念品就是他们三个太空人签名留下的一个纪念品，是什么？就是这一节圣经，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他们把这一节圣经把它印在一张纸，然后他们三个人签名把它放在月球表面上。我不知道将来我们到月球旅行的时候会不会看到这一张啊？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下午也提过了哈、啊，这三个太空人里面其中有一位啊，艾德林，他就在月球的表面上，他事先就领了圣餐带到月球上去啊，然后他就在那边领圣餐啊。他是至今为止人类唯一在月球上领过圣餐的人啊。他是教会的长老啊，是一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好，然后我们继续看这个太空总的船，我们没有时间讲的细，我就知道很快。这个人我很喜欢他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收集他所有的照片，他都是脸带微笑，没有一张不是笑的。我收到很多张照片，我读历史的哈，我对于太空科技我不懂，但是我对太空历史我很有兴趣哈。我说了很多有关太空人讲的话或者他们的这些东西，我收集了啊、嗯。所以当时哈，这个杰普森。他是加州理工学院的 这个物理学博士，这个很特别了哈，因为人家老觉得太空科学家嘛，大概都是这种敢死队嘛，这种冲锋陷阵的人嘛，他是第一个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啊，所以他回来大家都很惊讶，就有人来问他，因为吉普森也是一个很好的基督徒啊，人家就问他说，你是一个太空科学家、太空探险家，你又在教会里面教主日学，而且教创世纪，觉得这有点矛盾，对不对哈？那请问你的科学跟你的圣经有什么关系？基本上非常有意思啊，基本上说对不起，这个问题我现在不能回答你。科学家就是科学家啊，他没有想清楚，他不能回答，他就回去想，想了几天以后，他就召开一个记者会，记者们来了以后，他就正式宣布，他说：“你们问我的问题，经过我几天的思考，我发现圣经与科学毫无冲突。”他说：“圣经开宗明义第一句话是说起初上帝，是说明谁在创造 ，Who created the world？ 谁 created？ 是谁在创造？而科学是告诉我如何创造 ，How the world been created？ 我想这英文就更清楚了哈，谁在那个时候创造了宇宙万物？”而科学告诉我这个宇宙万物是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所以当我们越研究，我们就越发现这个被创造的宇宙真是不简单。所以我觉得太空科学的发展在这点上是非常明显的啊，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些客观的这个表现啊。那么这三位太空人啊，这是这个 Skylab 的三位太空人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这是从事星际探测啊，这到了1998年啊。那么后来啊，这个格伦啊，到他77岁的时候，他又一次啊达成这个去了啊。所以他们当时认为这是一个很伟大的成就啊。美国太空总署宣布说，今天我们开启了下一个时代太空站的组合工作，即将动工啊。那么这个新的国际太空站啊，哇，它多长多短都有些说明啊。那么每90分钟啊就绕行地球一周，很快啊。那这一项伟大的科技啊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啊。那么格伦这位太空人，他那时已经77岁了啊，他是第二度回太空啊，所以就是写下那个Why I know there's a God 那位太空人啊。格伦这个人呢，我想他也是创纪录了，因为他到目前为止是最老的太空人，77岁啊。我不知道将来有没有人谁能够破他的记录啊，大概很难了啊，77岁能够这样登陆月球再回来啊，好几天，这不是很简单的。那他回来他依然如此，他说太奇妙了，叫我怎能不相信有上帝。因为格伦他在第一次驾驶他那个友谊七号太空船的时候，那是美国第一次的太空人，他回来写了一篇文章，他就说他说我怎么会相信有一位上帝呢，他说因为我驾驶太空船的时候，我必须非常谨慎小心的去 follow 这个轨道，他说这个轨道是早已经存在的轨道，我必须遵循这个轨道，我才能够往前走，我才能够按照轨道的力量回到地球，否则我就回不来了。他说所以当他在驾驶太空船的时候，他一边驾驶他就一边惊叹，是谁设计了这个轨道。所有的飞行员都知道机场的跑道非常重要，没跑道你不要起飞，没有跑道你也不能降落。所以当他在驾驶太空船，他就知道他必须紧紧的随着这个轨道走，不可以偏离。所以他说我要相信有位上帝。那这一次36年以后啊，是更伟大的一次探测了。所以他回来说，他说太奇妙了，叫我怎能不相信有上帝。好，所以他这个下了这个楼梯以后，他就说了哈， 他说发现者号带着我们不断的环绕地球轨道飞行，这种景象真是太棒了。说真的，我们衷心感谢那些为我们祈祷的人啊。好，我们就看到很多这种太空的这种图片呢，这些资料哈。那么很多的科学家开始在思想这些问题啊。那这是我们几位华人的科学家，我就不讲了啊。那这些图片哈，都是太空总署提供的一些图片啊。哇，我们看着就是觉得，好像我们觉得非常辉煌，非常了不起哈啊。这些探测这些行动哈，都是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惊讶啊。可是，在这一切的背后哈。我们可以看到哈，越探测我们就越发现我们所知道的很有限。16世纪初期太空学刚刚发展的时候，就有一些科学家会数星星，我下午讲过了哈，还敢把它写在书上，说根据我们数的天上有几颗星，还敢把它写下来。现在呢，经过400年的科学发展以后，现在如果你要问一个科学家天上有几颗星，他只能告诉你不知道。这是科学进步的结果，就是不知道。如果哪一个敢说他知道，那就是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没有知道不知道的知道，哦，那就是很危险了。所以我们知道 C.S. 路易斯这位很伟大的这位人文学者哈，那他说这句话，我觉得你要好好的去思想一下哈，这句话不太容易哈。他说，假定宇宙背后没有智慧，没有创造的智力，如果没有的话，那么在这种情形下，那就没有人以思维为目的来设计我的头脑，因为我们头脑是开始思维的嘛，有系统的思维嘛。那么它只是我内部头脑内部的原子的，在偶然的或物理化学的原因一中，啪就排列成某种形式，就给了我一个副产品啊，叫做感觉。他说我们叫这种感觉为思想，但是如果是这样随便猛然的碰出来的，我怎么可以信靠他这种偶然的突发性的东西呢？他说，若我不能信赖我自己的思维，我当然就不能相信有关于无神论的论证，因为无神论是我思维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要相信无神论，你必须要先相信有神才行。这就是很有趣的一个说法哈。啊，这个 C.S. 路易斯，我相信很多如果知识分子都喜欢看 C.S. 路易斯的书哈，小孩子也喜欢看，因为 C.S. 路易斯写了很多故事嘛哈，那个《纳尼亚童话集》啊，非常多，所以 C.S. 路易斯非常了不起的一个学者哈，他可以写给小孩子看，他可以写给头脑最复杂的那些学者看啊，那很多人因为看他的书就信了上帝啊，所以他说，除非我相信有上帝，我就不能相信有思想。所以我永远不能用思想去证明没有上帝，因为那是矛盾的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说法。所以伏尔泰这也是一个很有名的无神主义者哈，法国人哈，但是他讲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他说，若是没有上帝存在，为了维持秩序起见，我们也必须要发明它，因为这个宇宙秩序太奇怪了嘛，对不对？有些人跟我说，哎，林教授，你说有上帝，你让我看一个上帝的神迹，我看到神迹我就相信。我说太简单了，神迹到处都可以看见啊，神迹到处可以看见。我说当然了，我说譬如说明天早上太阳会不会上来啊，他当然会上来啊，我说那就是神迹啊。嘿，太可笑了嘛，太阳每天都上来，那是什么神，那是正常现象，那是日常现象。我说他正是日常现象，那才更大的神迹，对不对？他为什么会那么准时，从来不会错过一天，对不对？这很奇妙嘛，对不对？你所有的科学都是因为宇宙有规律有秩序你才有科学，如果宇宙没有规律没有秩序，你所有的研究都没有用，对不对？所以你必须假设它是已经有一个秩序有个规律在那个地方。所以伏尔泰这位无神主义说，为了维持秩序，我们也必须要发明有个上帝，不然就不合理，你逻辑上解释不通。所以我们说相信有神要比相信无神容易得多啊。所以有些人常有时候我跟学生在一起，因为我跟学生在一起很多哈，有些人说，哎呀林老师啊，看你也很会想哈，你怎么会相信有上帝呢？我说我才觉得很奇怪呢，我说相信上帝很容易啊，不相信上帝才难呢，我怎么可能不相信有上帝呢？不相信上帝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那么 保罗哈、啊、讲句话也非常好玩了哈、啊。保罗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怎么样？怎么样？明明可知，明明可知的，没有那么难呢，是不是？花为什么会开？花为什么有那么多的颜色？对不对？为什么我们人有这么奇妙？对不对？我在中原大学，我现在已经退休了哈，但是我开一门很奇怪的课，叫做生命奥秘的探索。生命奥秘的探索啊，因为我觉得生命实在太奇妙了嘛，不可思议嘛，对不对？但是那个课我不敢讲，我开课我不敢讲，那这搞什么鬼啊？我就去邀请很多专家来讲，我每一堂课我请一个内行的专家请他来讲，有时候我会请一个眼科医生来讲眼睛怎么奇妙，哇，他讲完了以后大家都吓坏了，没想到眼睛那么复杂。我也请医生来讲啊，有些血液科的医生，有时候请个血液科医生，他来讲一滴血的秘密，他就把那个一滴血把它放大哈、啊，用那个显微镜把它放大哈、啊，放大了好像一万倍还是多少倍，哇，在我们那个 monitor 上出现，然后他就说这就是你的这一滴血，哇，这个大哥他在这讲了一大堆，讲了大家目瞪口呆。我们平常看滴血有什么了不起啊，都看惯了嘛，对不对？但是那里面有很多的奇妙，对不对？所以保罗他就说了，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但是下面怎么说？眼不能见，好奇怪啊，明明可知可是眼不能见，这不是矛盾吗？是的，明明可知，但是眼不能见，那怎么办呢？他说借着可造之物就可以晓得。所以当你去看万物构造的奇妙奥秘，你就非得相信有一位奇妙的设计者创造者在，否则就不合逻辑。我们在宇宙光杂志上，我们有很多这一类的专栏，我们会请很多不同的人来写这一类的专栏，来告诉我们上帝的存在。所以保罗到最后他就说了，他说神的愚拙比人智慧，神的软弱比人刚强。我觉得这句话真是智慧。所以为什么不能用你的智慧去找到上帝呢？因为你的智慧太有限了，你那个有限的智慧找出来的上帝啊，往往是有问题的上帝啊！你如果不相信，我们再往下看。好，你说有神，好，不要再说了，我们就算有神好了，就算有神好，或者我们假定有神啊，那我怎么找到他？那你就会发现，我刚刚讲到了，只要是人，人就在找神。所以我们在宗教学上，我们把这一类的神给它分类，叫做人而神者，叫做 man god， 人就变成神了。这种神的特征啊，这一类神的特征多半都是合理的，而且都可以想得通的，都在人类的经验范围之内。所以各位哈，你不要随便说人家迷信啊！有人说：“哎呀，中国人啊，民间信仰迷信。”我从来不敢这样说。我觉得那个民间信仰的人真是理性的不得了，太理性了，因为他们的那些神哈、啊，都是合理的神，都是可以想得通的神，都在我们的经验范围之内的神。你到中国庙里去看神，你没看到他们拜一个什么白种人或者是红种人，都是拜咱们黄种人嘛，对不对？而且都穿着中国的古服装嘛，对不对？因为那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嘛，这很合理的。那为什么要拜关公啊？关公很多人拜，对不对？拜关公很合理啊，因为关公啊，你要注意啊，关公武艺高强啊，对不对？手持青龙偃月刀，对不对？脚跨赤兔马，是吧？过五关斩六将，哇，不得了！而且关公怎么样？他喜欢读春秋啊，你看那个关公的画像啊，都摸着胡子拿着一本书在读，那就是春秋。那春秋这本书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得了的啊， 因为孔夫子三定春秋啊，乱臣贼子惧，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而且关公了不起，因为怎么样，他有仁有义，对不对？护送他的两个嫂嫂，对不对？他忠于刘备，曹操对他上马金下马银，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他不为所动，他就是忠于他的老哥。哇，真了不起哈、啊！所以我们当然要拜这种人嘛。所以拜关公我觉得很合理啊，很对啊，应该拜关公。可是关公只是这样啊，所以他是在你的范围之内的，在你的理性想得通的范围之内啊。但是所以你会发现拜关公的人啊，很多是这种帮派里面的人，他们拜关公，为什么呢？咱们兄弟在关老爷面前插香许愿，谁敢违背誓言，那关老爷关刀一动，人头落地，很厉害的啊！警察也要去拜关公，这是讲义气嘛哈、啊？这个关公是反对黑社会的嘛？哎，很有趣啊！可是有些行业是绝对不敢拜关公的，那个开赌场的人绝对不敢拜关公。你开赌场，你可以拜关公，你不自己找麻烦吗？对不对？那关公两刀就把你砍掉了，对不对哈？所以他们不会拜关公。那么，从事色情行业的人也绝对不敢拜关公。那你会发现哈、啊，从事赌场行业的他们拜谁呢？他们拜孙悟空，因为孙悟空怎么样，会变牌，一变就通通变成这边来了、嗯、从事色情行业的人他们拜谁呢？他们拜猪八戒，因为猪八戒好色。这很有意思，你如果去研究民间信仰哈，它都有道理，它不是没道理的，是很合理的，合乎他的理而已啊，就他要那个上帝啊来合乎他的理，合乎我的理，那上帝合乎你的理，上帝就在你的控制之下嘛。所以我们民间信仰在拜拜的时候都要求那个上帝要干什么，要灵验。什么叫做灵验呢？灵就他听我的话，我跟他叫他干嘛他就干嘛，我叫他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叫灵验。你如果灵验，我就给你什么包金包银，这是什么？这叫做贿赂，对不对？所以我们把人间的这些东西啊统统投射过去了啊。所以你如果研究，你就如果去看那个理性发展的历史，你觉得不奇怪啊。因为十八世纪时期哈、啊、理性主义者批评宗教，他最大的理由就是说，他说所有的宗教都是理性的投射才是宗教，否则就不是宗教。所以有一些人呢就觉得啊，那我们也要理性投射。所以今天所谓的有些信仰偏差，就是要把信仰都要合乎理性，信仰都合乎你的理性以后，它是有危险的啊，这个我们以后再讲。所以如果这样，它就越来越像人，然后它就越来越不像神了，所以神就不见了。所以用你的 QQ 去找上帝，找出来上帝在你的 QQ 的控制之下，他在你的理性经验能力控制之下，那样个上帝，那个上帝一定比你小，那个上帝一定听你的话。所以你看希腊人非常聪明，对不对？可是你去看希腊的神，可怜不可怜？各位有没有读过希腊神话？你读到希腊神话，你会发现希腊神话七情六欲什么都有，对不对？凶杀报仇什么都有，对不对？吃喝玩乐什么都有。为什么？因为希腊人就是这样的人嘛，希腊人就是很浪漫的嘛，就是很自由的嘛，就是很随便的嘛。所以希腊的那个神的系统啊，一发展下那个神呢、啊、就全部像希腊人。希腊绝对不会跑出个关公来，不会的，不会的。所以用人去找神，那个神就越来越像你自己，他比你还小一点，因为你要控制他嘛，他比你还小一点。好，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拜祖先啊，这是中国很普遍的，这是我在中国大陆买到的哈、啊，明都银行哈、啊， 80亿元，我的天哪！哦，这是我在桂林啊，我在桂林买到的哈，而且印得很漂亮哦，彩色印刷，这烧给死人的东西哈，啊，这个明都银行啊，啊，你看它这个整个的设计都很有意思的哈，所以你说，哎呀，这么真是迷信，我们要破除迷信，这不迷信，这很理性啊，为什么呢？你要不要用钱呢？你要用钱吗？那他要不要用钱呢？他也要用钱吗？很合理嘛。如果你烧8块钱给他，他气死了，对不对？烧80亿，他比较满足嘛，对不对哈？因为你一辈子想80亿，也没想到80亿，对不对哈？所以就烧给他好了嘛哈。那后来我后来发现，我们现在不仅烧纸钱呢、啊，对不对？我们还烧美金啊，那美金比这个值钱呢 啊, 啊，对不对？不仅烧美金呢 啊, 啊，还烧 credit card， 更方便，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说那是迷信，那个不迷信，那个、非常理性，对不对哈？那么烧房子给死人了、啊，对不对啊？你要住房子，他也要住房子啊。那酒泉公寓看到没有啊？烧个房子看，这房子盖的还不错，对不对哈？啊，还有阳台的，对不对哈？好，不仅是烧房子给死人了、啊、哈，还烧麻将牌给死人了、啊、哈。啊，因为中国人都喜欢打麻将嘛。这个麻将牌做的，你看像真的一样的哈。啊。我看到我都觉得非常惊讶，做得这么好，烧麻将牌，烧扑克牌啊，这个还有这个各种各种各好，烧麻将牌啊，烧这种给死人，我还不觉得奇怪。我发现所有烧麻将牌的同时，还附带要烧个东西过去啊，这什么东西啊？哎，对了，要烧三个人过去啊，这才是孝顺啊。因为打麻将几个人打？4个人打，所以你不能只烧副麻将牌给死人一个人打，那不行啊！所以要烧几副？要烧3个人过去一起打，那这就是孝顺了。所以这个东西哈、啊，你仔细想想，你会发现啊，很多你以前认为很迷信的事情，其实不是很迷信，是因为很理性。你把你的理性运用到。属于神的部分呢，属于这个心灵的部分呢，那就变成迷信啊。这个是我觉得很值得我们去想的啊。好，哎，你看王爷，这是我们最普遍的地方神啊。这个我们台湾有个王爷庙，哎，就去王爷娶了2个小老婆啊，因为觉得他太寂寞了、啊、而且跑到大陆去娶，这真是莫名其妙啊啊，但是也合理啊。为什么？因为现在台湾不是有很多大陆新娘吗？是吧？所以他们在台湾大概找不到人愿意嫁给这个土地爷了哈，就到大陆去找2个来陪他嫁给他了哈。这个更有意思了哈，这是干嘛？你知道吗？啊、哦，这 H1N1 流行的时候，大家都戴口罩嘛，给菩萨也戴个口罩啊。好，我不要再讲了。如果再讲，就我们今天晚上专门讲的就够了啊啊。那我想你大概就会有个概念，就知道哈，用我们的脑袋想出来的那个神，他已经在我们的脑袋之下，他就不是神了。所以人找神的结果哈，永远找不到神。他可以找出五花八门的宗教来，所以你会发现宗教是五花八门的啊。现在很多人呢。也就是这个观点，说哎呀，你们基督教何必非要说基督教呢？你们宽容一点嘛，通通包容过来不是很好吗？好像基督教不够宽容，这怎么可以这样讲呢？我说我是林志平，你说哎，你为什么那么骄傲说你是林志平？大家都是林志平就好了嘛，怎么可以这样？我是林志平就是我是林志平嘛，对不对？你不能跑到我家里去对我太太说哎，我也是林志平，当然不可以嘛。所以我觉得哈，圣经中这点很奇妙了哈，上帝是独一的，你也是独一的，请注意到哈，你也是独一的，你也是全世界只有一个你，对不对？我下午讲过了， You are the unique one， 找不到第二个你。我今天下午提过了，对不对？你看你的指纹，古往今来没有任何一个人的指纹跟你一样，你就是你，上帝就是上帝。所以你不要很宽容说哎，没有关系了，大家都是上帝了，这不叫做宽容，这叫做糊涂。 我说没关系了，大家都是林志平，都到我家来好了，那怎么可以呢？当然不可以嘛，我非得坚持我就是林志平，你就不是林志平，你再伟大你也说你不是林志平，我就是林志平，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的哈。好，那么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我们说人找神是不可能的事情啊，因为人找出来的神一定是合于人理性的，但是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啊。好，那么第二个我们就来看神找人啊。神找人我们在宗教学上称它为 God man， 那基督教就是 God man 啊，就是神来找人，是神成为人啊。所以他所强调的，像我们讲耶稣基督，就是说耶稣就是道成肉身，他是神成为肉身来到我们当中，所以他采取的方式是启示性的神，不是让我们去推论神是什么样子，而是神清楚地告诉我一二三四五，那就是神，那是绝对的，它是启示性的，从上而下开启的。所以在基督教信仰里面，上帝是完全的主动者，是上帝来找你。昨天我一开始就讲过了，亚当夏娃一犯罪，上帝就在园中寻找，你在哪里？你在哪里？上帝就在寻找，你在哪里？所以是上帝在找人，上帝在主动的在找人。所以整本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所以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讲得非常清楚，对不对？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就是爱。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第四章讲说，神就是爱。他也强调说，不是我们爱上帝，乃是上帝爱我们。所以神找人的这一个概念下来的话，这个上帝是由上到下的启示，不是由我们往上的推测，不是推测，是由上到下的开启，让我们明白了，而且是神在采取主动，而且这个关系是一个爱的关系，是一个预备跟寻找的关系。那第三个部分就牵扯到人的回应了啊。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人跟神的关系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这是讲到 IQ 跟 GQ 跟 KQ 这几个中间的关系了哈。那我们从这个几个关系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了，人有独特性，每一个人从圣经上看，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任何一个，只要你是一个人，圣经上强调说，每一个人都具有上帝的形象跟样式，每一个人都是有灵的活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人跟神的关系的建立，我们有了一个我可以称它为器官吧，那个器官就是灵。就好像上帝给我们很多不同的器官，有胃有肠有各种不同的器官，可以主司各种不同的工作，上帝在创造的时候就把他自己摆在我们的里面了，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上帝相通，这个神的灵本来就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当你愿意的时候，上帝的灵就跟你里面的灵相遇结合在一起。好，那这就产生一个很复杂的关系了啊，因为上帝哈造我们是非常复杂的啊，因为爱是很复杂的哈，所以我们就发现人跟上帝中间的关系哈，就有我们下面讲的这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叫做信心接受，你要用信心去接受，你用信心接受以后，你就会有享受。当你用信心接受，你有了这种享受的时候，你就开始有经验，你接受了以后，你才有经验。这个经验就是所谓的 data， 我们所有的科学啊，我们都要找证据嘛，对不对哈？你必须先接受，你就有享受，然后你就有经验，你就得到这个 data， 然后这就是你才能够把这些 data 来加以验证。当你有了这些 data 验证以后，你才根据你的理性加以分析。所以这个所谓的理性分析就是你的科学的层面。所以你会发现哈，我们这个信仰的这个层面有这几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信心掉进去，信心投进去，信心投进去你就接受了，你就开始享受了，你就开始掌握了一些经验的数据，然后根据那些经验的数据，你就可以来分解那些经验的数据，来分析那些经验的数据，然后这些经验的数据又可以带领你投入另外一次更大的投入，然后一直循环，一直循环，一直循环。所以这你就会发现哈，你的 IQ、 你的 GQ、 你的这个KQ 三个东西是完全连在一起的，它是一个循环，这个循环在转的一个东西。好，那我把这个东西哈用一个图来表达啊。第一啊，我们可以说，如果你没有信心接受，你怎么可能快乐享有？圣经上告诉我们说，上帝为我们预备所有的一切。你读创世纪就可以发现啊，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有就有，他命立就立，然后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他都创造，把一切都创造了以后，他每天创造完了他都说一个好，然后连续说了五个好，好好好好好，连续说了五个好。对，到了第六天他把人造创造出来，把人带到他所创造的那个美好的地方，然后他一看人出来了，在那个园子里面，除了前面的五个好以外，他再加上一个甚好，非常好，有了人就非常好。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上帝是非常有计划的，非常有计划的，很细心的，一步两步三步四步五步全部做好了，然后才把人放进去。所以你会发现呢，上帝是有计划的，上帝是有安排的，上帝是有爱心的，准备好所有的一切，然后再把我们放进去。然后上帝怎么说呢？园中树上所有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对不对？然后上帝看了半天，觉得这一个人呢、啊、还需要一个人来陪伴，所以他就取下他的肋骨造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一出现到了亚当面前，亚当一看这个女人开始讲话，很有趣哈。你读圣经你会发现，圣经中讲的第一句话，第一句记载人讲的话，嘿，很有趣啊、哦、不是什么庄严伟大的什么宣告，却是一首爱情的情诗。所以圣经是很有人味的啊。亚当一看夏娃走过来，他就说，哦，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哇，多么美 啊，多么迷人啊，对不对？你看亚当不简单的，你知道吗？亚当在园子里是很神奇的，嗯，你是老虎，嗯，你是狮子，嗯，你是大象啊，百兽千虫啊，都是亚当在命名的。但是他一看到那个女人走过来，他就说，你是我骨中的骨，你是我肉中的肉，多么甜美。所以我们可以说哈，上帝所创造的一切，他有计划，有安排，有能力，把一切都准备好了，再把人放进去啊，你可以享受这一切，你可以指挥安排这一切。所以亚当夏娃在园子里面，他们修理看守管理这个园子，他们可以享受园中所有的一切。我觉得这是很妙的事哈。亚当夏娃他们并没有先停下来想想，哦，都可以吃啊，我怎么知道可以吃啊，我也没吃过，我怎么知道可以吃啊，然后他就饿死了。他饿死了也不能怪上帝啊，对不对哈？上帝已经给你准备好叫你吃，你自己不吃嘛，你怎么怪上帝呢？现在很多人是上帝已经给你预备好了，你都不要，然后怪上帝，上帝怎么都不管我，上帝怎么不管你？上帝早就给你预备好了，他统统准备好，他才叫你进去的嘛。你都不要，然后你怪上帝，这不是很奇怪嘛？对不对啊？所以我觉得 所以我这第一句话就说，没有信心接受怎么快乐享有？上帝准备好所有的一切，对不对？你就用信心接受，你接受了你就会发现不一样哈。所以当你接受了以后，我这边说，你如果没有快乐享有，你怎么会有经验数据呢？对不对？你跟神的经验是你接受了以后你才有经验的嘛，对不对？你要了解上帝，你要先跟他交，你要先接受，你才跟他，你才有彼此，你才有经验数据，你才知道这个上帝是可信的嘛。如果你根本就没有过，你就不可能有任何的经验数据，对不对？所以我告诉各位哈，你如果要信上帝，你就越信就越会信啊。所以保罗说哈，我的信仰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本于信以至于信，这是中文圣经的翻译，罗马书第一章。可是在那个英文的圣经的翻译就很有意思啊，他说你越相信上帝，你就越相信，你就越能够接受，越你就越啊，这很有趣了哈。所以当你进到上帝面前，你就快乐享有上帝所准备的一切了以后，你马上就有证据，马上就有数据在你身上，所以你就不再是永远都是用信心的，因为信心带给你数据，信心带给你经验。好，当你享有，当你拥有这些经验跟数据以后，那么下一步呢，你就进到一个更有趣的，所以说你有了经验数据，你就可以开始理性分析。所以我们经过这几次的相处哈，我相信各位会发现哈，我在这边讲了很多东西好像有一些条理在，对不对？我并不是东一句西一句乱讲了嘛，对不对？我是有条理在的嘛。为什么有条理在？因为我经验过，因为我经历过。我明天会花点时间来讲一下我自己的故事啊，因为你不要以为我天生就是信的，我还生下来就信的啊，我以前也是很不信的啊。所以当我来到神的面前，我开始用信心去接受的时候，我就尝到了哈，我越尝我就越敢尝，越尝我就越敢尝啊，然后一步一步累积，哎呦，我就发现原来啊，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也有某些的轨迹可循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跟基督徒好好的交往的道理，为什么我们要聚在一起，我们可以彼此分享我们的见证跟经验，这就是 EQ， 人跟人要有关系，对不对？当你从神领受到很多的恩典祝福以后，哇，你就觉得太甜美了，你一定要跟别人分享。其实我这次来美国也是这样哈，我最近忙得半死哈，因为最近很多很多的事哈，在台湾。可是我来到这边，我还是觉得很快乐，因为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分享的快乐是加倍的祝福，我觉得就是如此哈。所以我们得到了一些经验数据以后，我们就可以理性分析，然后呢，我们就可以进入到一个更大的一个新的领域里面去。所以信心接受不开始，理性分析也就不存在，因为你没有信心的接受，你就不可能有数据，没有数据你就不可能理性分析。所以我们这个发现，哎，这又是一个圆啊，这又是一个圆啊。所以当我们走到这个圆的时候，我们就终于发现哈，原来信仰科学哈，还是一家人呢啊，它是一个圆圈呢、啊。这个圆圈呢、啊，我为什么画成一个圆呢？各位，如果你接触到我的一些东西，你就会发现我喜欢画圆哈、啊，因为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很喜欢圆啊，中国什么都讲圆融美满。那当我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发现这是一个圆。你说应该从哪里开始？什么地方是圆的起点？什么地方都可以是起点，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在信仰的历程当中会有不同的经验，会有不同的经验。所以当你进来了以后，你只要进了这个循环的圈子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这里面 无限的丰富，无限的丰富，无限的丰富，会成为我们一个非常大的祝福。好，那么讲完了这个概念以后哈，我再提一下哈，这个这是一个给小朋友讲的故事哈。我也蛮喜欢童书哈，我觉得这个我老了以后就特别喜欢童书哈。这个我以前写的一些东西哈，我退休以后我就不再写了，因为我们过去在学校教书，每天都写论文，写得烦死了哈。我写了很多论文，出版了很多论著的书啊。我退休以后我什么都不写，我就专门写童书啊。我觉得写童书很好玩哈，让自己回复童年的想象哈。那我觉得这本书不是我写的，这是我看到的一本书，我觉得很好玩啊。这个 Midas 王啊，这是希腊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王啊。他有很多的钱，他每天晚上都打开他的八宝箱来数他的钱，数来数去总觉得少了一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经验啊，对不对？房子买了买去总觉得少了一栋啊，车子买了买去还是觉得少了一步啊啊，他每天数钱总觉得少了一块，就觉得不快乐。所以根据希腊的故事就说哈，他就去找这个希腊的这个神啊 Dionysus， 他对他说，他说哎，你可不可以教我一个方法，如果我能学会点金术就好了啊，这叫做 golden touch 啊，如果学会点金术就好了。这个 Dionysus 说哎，这个不难呢、啊、点金术哈、啊、对你们很难呢、啊、对我们仙界而言一点都不难啊，但是呢你如果学会点金术，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会不会后悔？戴维利是开玩笑，学会点金术我高兴来不及，哪里会后悔，我绝不后悔。好，你真的不后悔，我那我就教你点金术了。好，他就教他点金术。很可惜啊，我查了很多的书啊，都没有告诉我们他怎么学会点金术的，只简单的跳到结论说他学会了点金术。哇，这不得了啊，一碰这个边境，一碰那个边境，很快乐，全国老百姓听说也很快乐，大家都跑来祝贺啊。那这个伟大的君王，这个在这个志得意满的时候，老百姓送了很多东西来贡献，有人送了最新鲜的葡萄来给他啊。这个到这个我们麦特王抓了一颗葡萄就往嘴巴里一塞，哎，一咬下去，哎呀，咬不动了哈，拿出来还没有看清楚，底下的老百姓啊一阵欢呼啊，怎么样？金啊，金啊，那个葡萄变成金的了，不得了啊！哎，国王一看，果然金葡萄一粒，邦就甩下去了。这一甩下去啊，不得了，底下干嘛？抢成一团，你们都很有经验哈、啊，抢成一团了、啊。哎呀，国王很开心，有金子真好啊，手这么一动就可以操纵大家，不错。那个时候，正好是春天到了。百花盛放，希腊人很浪漫呢、啊，他就到他的花园去漫步，看到开的花开得那么美，他就走上前去，闭上眼睛，捧起一串花，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嗯，怎么一点感觉都没有啊？再往前走，捧着另外一串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嗯，怎么没什么感觉啊？他正在往前走的时候，底下的老百姓就跟着后面说，吾王万岁，吾王万岁，吾王手触之花都变成金的啦。国王回头一看，哇，果然满园金花。国王开始觉得有点志得意满，可是希腊人到的是希腊人啊，很会思想嘛，他就忽然就思想起来了。他说，我学会了点金术，葡萄变成了金，花儿也变成了金。他就在花园里想，葡萄变成了金，花也变成了金，葡萄变成了金，花也变成了金。他正想得入神的时候，忽然间一阵欢呼声从那个花中小径传来，原来是他最爱的小女儿来了。小女儿一边跑就一边迎向国王说，父王父王父王。 国王太高兴了，一个箭步上前就把女儿一把抱住说，亲爱的女儿，让爸爸来亲吻你吧。这一亲吻上去，哎呀，怎么搞的，冷冰冰的，硬邦邦的。这推开来一看，不得了了，这女儿也变成金的了。国王就大声呼喊说， Dionysius Dionysius， 你出来你出来你出来，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宁可失去我所有的金，我要换回葡萄的美味，我要换回花的芬芳，我要换回我女儿红润的双颊跟她温润的身体。Dionysius出来说，哦，这样吗？你真的后悔了吗？他说，我后悔了。好吧，很简单，前面有一条河，你跳下去一洗，你就可以解除这个变金的魔咒。这是我们的 Midas， 什么都不管了，黄这个朝服都没有脱，就朝着河就跑过去，就蹦跳下去。这一跳下去，果然这个河里面就金光闪闪。有人开玩笑说，这是金沙江的来源。当然呢，故事的结尾很简单，小女儿又回来了，花儿也开了，葡萄也可以吃了，从此以后国王跟小公主就过着幸福美满的日子。那这个故事哈，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哈。这是我读初中二年级的时候读的故事，英文读的。Once upon a time, there was a king. His name was Midas. 啊，我们老师跟我们说 ，Once upon a time, end line, 画一条线。There was 画一条线，为什么？因为联考要考。我就这么把这篇文章背下来了。开始就是为了联考背这篇文章，可是后来我越来越想，我觉得这篇文章里面短短的一个故事，充满了很多东西给我们，对不对？黄金是很可爱， KQ 是很可爱，可是如果有一天我们追求黄金追到我们没有口味了，追到我们没有美感了，追到我们人跟人没有关系了，那个时候我们就陷入极大的痛苦跟悲哀之中。所以当我们在思想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说这四个层面，怎么样面对上帝，怎么样面对自己，怎么样面对物质世界，怎么样面对另外一个人，这四个东西它必须加在一起，它才能够成为一个完整的圆啊，它才能够不至于造成我们万劫不复的悲剧。如果我们搞错了，那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我们说这四个层面啊，我们今天在这四个层面的里面，天人物我的四个层面里面，如果我们没有找到了我们的定位，我们就画不出一个圆来，我们的人生，对不起，压错了啊。好，这个圆我们昨天晚上讲过，对不对？你可以看到，所以我们这四个层面，这个四个层面，它各有不同的方式，你不可以搞错的。你一旦搞错的，你就找不到了。所以你如果非要把下面的 KQ 拿去找上面的这个 GQ， 你这个 GQ 就拉到下面来了，所以它就变成我们刚刚所说的那些了。所以人在这个地方，所以这四个层面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昨天我们最后讲到这个圆，对不对？所以说我们讲这个生命，讲全人，就是人在天人我之间这四个定位要一致，它才能画得出一个圆来，否则就会非常非常的麻烦。耶稣基督要带给我们是这样的生命，他的智慧、身量、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一直强调，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我们今天很多人在这样的一个全人生命里面失落了，变成 one dimensional， 只活在一个层面里面，一个层面里面就是 dehumanization， 就找不到人了，那就很可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啊，耶稣说他要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 因为他发现我们很多人只活在 KQ 这一个层面的里面，所以我们找不到上帝，我们也找不到自己，我们也找不到另外一个人，我们更找不到上帝。所以我们只活在一个 one dimension 的里面，不是说这个 dimension 不要，这个 dimension 还是要的，但是怎么样让它变成一个圆，这是我们今天非常需要调整你的前提。你要知道你的生命的前提是有四个 dimension， 你要把这四个 dimension 摆在你的前面，然后你在思想决定我要怎么样奔走我的人生的道路。你也可以检讨一下你现在在哪一个位置，如果你的位置站得不对，你的生命不可能快乐，你的生命不可能圆满，你的生命不可能满足。神要给我们的是这样的一个全人完整的一个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享有这样的生命。像这样的一个概念哈，我有时候我也喜欢用一些小故事来讲哈，这样也许让我们思考的时候会更方便一点。有一对年轻人他们谈恋爱，有一天他们到达一个晚上哈，在一个树底下他们就坐下来了，气氛非常的好，所以他们就越靠越近越靠越近。一阵微风吹过，树影婆娑，这个月光就从树叶中就洒了下来。这个女孩子非常感动，她就对这个男孩子说，她说，哦，你看啊，今天晚上的月光多美啊。这个男孩子抬头看看天，然后就他说，嗯，对的，1969年7月20号阿姆斯壮去过月球了。第二天这个女孩子去找她的婚姻辅导，一边说就一边哭，她说，我对她说，今天晚上的月光多美，她对我说，阿姆斯壮已经去过了。她说那个时候我的身体紧紧地靠着她，我却忽然间觉得我跟她的距离比地球到月球还要远。各位，你听这个故事你可以理解这个图了吗？今天晚上月光多美啊，在哪里啊？在 IQ 跟 GQ 之间，对不对？可能他非常的感性，可能他非常的感恩，对不对？他可能是用 IQ 跟 GQ 在跟这个男孩子说话，对不对？这个男孩子说1969年7月20号阿姆斯壮的脚踩过了，他在哪里啊？完全的 KQ， 对不对哈？完全的 KQ， 完全的 KQ。这个女孩子说，我们的身体紧紧靠在一起，那是 KQ， 对不对？但是我却忽然间觉得我跟她的距离比地球到月球还远，那是什么？ EQ， 我们两个没有碰在一起，只是 KQ 在一起，我们的 EQ 越来越远了。各位，我想这个例子是很简单的一个例子哈，各位不妨回家你去想一想，静下来想一想啊。我们这个聚会，我不希望你很情绪冲动啊，我希望你很冷静，你回去想一想，这四个 Q 在你的生命中究竟是如何的，你跟上帝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你跟你自己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你跟你的 KQ 的关系究竟是如何的，每一个关系都是很重要的，请你注意到哈。但是你怎么样让它画出一个平衡的圆，这是我们丰盛生命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上帝应许要把这样的丰盛的生命赐给你，你也应该享有这样丰盛的生命，你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的进入神的丰盛当中的一个丰盛的人。求主祝福，但愿每一位都能够享有这样的福气。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孩子把每一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朋友都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知道你爱我们，你早就为我们预备好了一切的恩典跟祝福。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用信心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以至于我们从来没有经验过你，我们也从来没有什么生命的数据来 思考你的奥秘，来进入你更大的祝福之中，以至于我们在你的全人的祝福里面失落了，成为一个失丧的人。感谢主，因为你告诉我们说，不是我们来找你，是你来找我们。你说人子来就是为了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活在一个层面中的人。主，感谢你，因为你也告诉我们说，你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你要把这更丰盛的生命赐给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打开我们的心，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继续祷告的时候，我想请你在神的面前，你也开口向神祷告。你可以向神说，神啊，我感谢你，因为你预备好所有一切的恩典，等待我们用信心去支取。主啊，你奇妙的恩典，你伟大的恩典，是我们小小的脑袋怎么想也想不通的，所以我们只有来到你的面前，用我的信心来接受你一切奇妙的赏赐跟恩典。主啊，感谢你在创造我的时候就把你的形象跟样式放在我的里面，让我成为一个有灵的活人，可以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你，来进到你的无限丰富的里面。主耶稣，求你在这个时候打开我的心，进到我的里面，住在我的里面，成为我的主，成为我的神。谢谢你把这样的丰富的恩典赐给我，带领我们每一位。主啊，我们要求你保守我们在这座的每一位，让我们有这样的祷告，也有这样的信心来经历你自己。如果你已经有这样的祈求，或者你说，神啊，我愿意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我愿意打开我的心，让你的丰盛进到我的里面，让我用信心来接受，你说我愿意，不管你过去有没有觉知，不管甚至于不管你是不是受了洗，你说我从今天开始，我要追求这样一个更丰盛的全人的生命在我的里面，好不好？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特别为这样，请放下，请放下，请放下来，请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我需要，请放下，我要这样的全人的生命，我要一个更丰盛的生命，请你举起你的右手，我们特别为您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还有没有？上帝的丰盛是已经赐下来的，你现在只需要用信心接受。虽然我们还不太懂，你不可能懂了才信，你是信了以后你就懂，你越信你就越懂，越信你就越有。你说，主啊，我愿意，好不好？你举起你的手来，我们为你祷告。还有没有哪一位？你说你要经历这样的一个丰盛的祝福，求主与你同在。亲爱的主，我们把每一位举手的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我们感谢你，求你引导他们前面的路，求你让他们活出更丰盛的生命，求你让他们有这样属灵的经历，让他们经历到你自己，也能够有更多的经验数据，知道该怎么样继续往前奔走，以至于你的丰盛很快的就成为我们的经验。谢谢赞美你，让我们充满了感恩的来到你的面前。谢谢赞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